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跟玉英，我们要一起回答一连串啊听众朋友的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是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夫妻之间在金钱上要如何合一呢？金钱合一，意思就是不分你我了，透明了，彼此的财务是透明的。所以他问，怎么样具体的在金钱上合一？首先我要说，这位姐妹你好棒，因为你愿意，所以你来问我们，这个金钱合一是什么意思？好，就请玉英姐姐，哈哈哈，
哈哈哈，
来帮我们解惑。
好，我觉得金钱合一的根基其实是建立在夫妻合一上面，它是一种态度，不是说哦，一定是谁管账。应用上面其实是可以很弹性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夫妻合一，所以金钱合一的根基是建立在夫妻合一上面，而夫妻合一的根基是建立在跟神的连接上。怎么能够真实的从里面信任对方，然后金钱透明，彼此好像不分你我呢？其实就是在考验我是否信任神，我是否信任神，我是不是把我的安全感、对金钱的安全感、对人生的安全感、对我需要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我透过更深的认识神，我透过去实践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来经验上帝是信实、慈爱、怜悯、恩典的神，所以当我越认识神，我与神的关系越信任和亲密的时候，我就更能够真的去实践我在金钱上跟我先生或是跟我太太能够完全的透明、完全的信任。金钱合一里面，我觉得最重要是里面的态度跟里面的心态。这个金钱合一，上帝要我们这样做是。好像放了信任账户在我们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最重要是信任，所以我怎么能够相信对方，然后完全的把我的钱毫无保留的让对方知道，甚至对方可以动用呢？其实就是在于我愿意持守，认定婚姻是一件盟约，就是我结婚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财务分开，房子登记谁的没关系，钱财上大家一起运用。一起来管理，没有保留，彼此透明，这是需要建立在一个彼此信任，而且彼此委身。我决定一生跟你是合一的关系，我不会离婚，我跟你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我这样的基础上，在金钱合一就不那么困难。所以这个事情是在一个盟约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夫妻能够一起。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财务，还有一个哦，其实金钱的合一要合于神，会更有价值。所以我愿意透明跟对方透明，我愿意看重在金钱上我们是管家的这个职分，跟我另一半分享我在金钱的价值观，尊重对方对财务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合一是合一于神。然后夫妻一起管理上帝给我们的财务，如何透过二加二更加层的去祝福别人？我相信这样做在上帝面前是很蒙悦纳
好，因为
的。
你刚讲的哈，是在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对。
下，就是对方也认同这样的价值，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盟约，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的价值观也是与神一致的。那如果我是这样认同，可是我的配偶不这样认同，譬如说。我愿意跟他透明哦，可他不愿意跟我透明。就是我愿意把我的财务状况全都让他知道，甚至他要动用我，OK。可是他都不跟我透明，我个人都不知道他有多少，这个怎么办？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呢？一般人比较会有困扰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谨慎小心的，可是他呢？他是一个出手非常大方， 他是喜欢冒险投资的，哇，我都 心惊胆
懂
跳
懂，
哎，我怎么办？这个，那像这样的情况，玉英你会怎么建议呢？这两个
好，
情形，一个
对，
我愿意透明，但是他不愿意；第二就是他的一些投资啊什么，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怎么办？
好，第一个就是我先来做我自己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决定对方要不要透明啊，可是当我愿意透明的时候，我就做出一个很好的示范，而且。我里面的根基就是不断的考验我自己，我自己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这些钱上面，还是我要的是关系，还是我要抓的是钱？我就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敞开的关系。我先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夫妻之间彼此是感受得到的，他可以感受到我的真诚、诚意和我的爱。那我觉得这个就像耶稣为我们先舍己，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先算计说，那我钉了十字架之后，人们会不会接受我，然后回转，会不会接受我？耶稣并没有去算计说，我钉十字架，别人认同吗？别人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吗？别人能够认定我这样做是对的吗？是真的知道我在牺牲吗？我是真的有能力不钉的吗？就耶稣从来没有想，他就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先为我们舍己，先为我们付出爱，然后呢，我们不都是被他的爱所感动吗？而愿意献上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来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当你丢出这个好球的时候，你就在感染对方。我相信对方不敢透明，他可能自己里面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当你先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会感染他。而且我觉得。那个是关系更深入的合一跟亲密，你正在做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不是只有钱哦，其实你是在建造对方的生命。我相信你自己会变得更释放。一个人把钱紧紧抓住，那是很没安全感，就是很害怕。我们先做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先做一个敞开的人，我们先做一个愿意付出的人，你就会是一个更成熟，然后你会赢得别人。从里面尊重，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松一个紧，这是上帝最好的设计，所以我们需要对方。我们先来承认我需要对方。我是属于比较松的那个，好，我就
所
要
以你
认
现
真
在
的去。
很紧张，
对，所以我先生刚开始都不透明，为什么？因为我会不经过他的允许。比如说，我认为要送一个礼，我就会超出家里的预算，所以他刚开始会紧张的，因为我不太听他的意见。但是当我很真诚的知道我没有他不行，我很需要听他的意见的，我的先生变得很放松的。现在我们夫妻没有谁管钱的问题了，就真的彼此尊重啊，他也很乐意听听我的看法。我很清楚我自己，我没有他真的不行，我会太松。所以我觉得夫妻开始走向那个合一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一个松一个紧是正常的，松的人一定要去听那个紧的人。我们是哪一个，我们就先去做那件事，我相信就会带来正向的循环，
那件事
就是
就
先去
是
尊重对方，先去
啊，
做
是
敞开
OK，
去做透明的部分，尊重对方财务的看法。请听对方的意见。
其实这个就带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朋友他的问题几乎就是刚才我提出来的。他说：“请问，他说我丈夫过去已经因为投资外汇亏损了300万，有一段时间没有碰了，最近又再度沉迷外汇同样的工具。我提醒他，他却觉得我在碎碎念，我们就容易争吵。他已经信主，可是却行为很受投资与手机的捆绑，请问我该怎么办？我想根据刚才玉英所给我们的，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是信心，就是我信靠神，我信靠的是钱财吗？可是圣经叫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所以你先生很沉迷钱财的投资啊。我们有比他好吗？可能 我们一样的也是依赖所谓无定的钱财，他是想要赚更多，那我们呢是要守住，不能流失掉。其实我们的问题是类似的，仍然我们的心是被钱财所捆绑，我们依靠这个成为我们的安全感。你先生是想要更多，那你呢？你是怕失去更多。我提醒姐妹，提醒我自己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关系比钱财更重要。有的时候，上帝会容许我们的配偶经历一些亏损。你说上次已经300万，那你知道吗？我认为，因为你继续碎念，所以他就想扳回一城。我们可不可以尊重他，然后学习不要碎念？我们跟他有福同享，有亏损呢，有难我们要同当。我们看重跟他和谐的关系，胜于金钱财富。有的时候，我们的先生或者我们的太太，就是要叠一跤，才能去真正的学习人生重要的功课。有一天在婚姻的课程里面，我这样的回应上课的学生提问之后，有一位弟兄私底下他就说：“冯姐，你讲的那个很对。我就是有一次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东西，我很喜欢。我太太建议我买 A，我就觉得我喜欢 B，所以我没有听我太太的建议，我就定了 B。”这个东西，结果没有想到，货到了以后，我发现这个 B 哈只是好看，但是不好用。而我太太原来建议的 A 其实真的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又必须退货，然后还要等对方把钱退给我，然后绕一大圈，最后我们还是买了 A。他就说：“我也真的是从这个经验里面，我发现有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位弟兄啊，他说：“好像是不是男人哈，他不太喜欢接受太太的建议，然后真的要自己叠一跤，绕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回到接受太太的建议。可是现在就变成这个男人从心里认定，原来太太的建议是好的。”他自己原来的想法真的证实是不好的，他现在就心悦诚服了。可是，一开始你在他旁边讲讲讲讲碎碎念，他就更坚定的要反抗你啊，所以他反而不容易学到功课。所以，我们就跟这位提问的姐妹说，如果用300万换得一个将来更有智慧做决定的丈夫，我觉得是值得的，或者上帝认为可以再亏损300万，让他去学功课。如果上帝都允许，那我们就要来依靠神。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该说的，他还坚持要那样，那我们就要尊重啊。我想这是我们做妻子很重要的功课，提出我们的想法，最后尊重丈夫的决定，他才可能成长。不然，永远他会觉得我们是他的老师，他像个小学生，我们像个妈妈，他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什么都要听我们的，他里面就没有办法为他所做的决定有所担当。所以，金钱合一，还有我们做妻子的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就尊重他，在这里也是考验，我真的信靠的是神，还是无定的钱财，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考卷，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回答问题。我们现在回答下面的问题哦，是玉英跟我一起回答。玉英下面这个问题哈，应该是一个单身的朋友。他说，如果在结婚前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是一个比较逃避问题的人，是否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进入婚姻呢？
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在马太福音9章12节。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谦卑的人会看到自己有一些需要。为什么来寻求耶稣？就是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是需要上帝、需要神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呢？我们自私、自我中心，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我们就会产生逃避问题、辩解，然后看别人不顺眼，哈哈哈，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如我的意。或者是逃避，不愿去面对，所以这些东西进入婚姻之后，在一个非常亲密的状态下面，比较容易显出我们的盲点，让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弟兄非常的棒，他现在已经发现自己有这个逃避的问题了，表示你是谦卑的，你看到自己不完美的地方。而且你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是透过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被神管理，不断的被圣灵来约束，不断的看到当神提醒我们这件事错的，我们就去改变，我们就去道歉，去面对，这样就会不断的成长，更像耶稣，就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功课。所以我觉得你是谦卑的，看到自己盲点，最重要你是愿意承认的，你是最勇敢的，神就有机会改变你。所以我觉得你从现在开始，把每一次上帝给你的人际关系里面碰到的问题，你一次又一次去练习，去面对，去承认，去悔改，你就会越来越成长啊。所以其实你是很成熟的，是有预备一个可以进入婚姻的特质。那我会觉得谁娶到你或谁嫁给你很幸福哦，因为你很谦卑，你很愿意承认问题，你很愿意去面对问题。我觉得只要你是真心在生命当中，现在就开始操练，去面对它，去承认它，去改变它，而且你要选择跟你一样这么谦卑的人，他愿意承认自己有限，他愿意依靠主，进入婚姻，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是我们不可能变成完美，然后才结婚，因为如果这样，就结不了婚了，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完美。这个啊，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年纪越大越不敢结婚，就是因为发现，哇，这个结婚以后很多问题哦，因为你看着别人的婚姻，就发现说，这个人嫁的也不好，那个人娶的也不好，哇，这些已婚的人怎么问题这么多？所以看得越多就越不敢结婚，最后也真的发现自己也没有那么好。不过我同意刚才玉英所说的，我们不可能完美，就像以前我说。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孩子需要的是一个不断成长、愿意不断改变的母亲。那我觉得婚姻也是，先生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妻子，而是一个愿意改变自己，像玉英说的，谦卑改变自己这样的一个妻子。妻子需要的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而是一个愿意不断改变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自己先去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最后也是信心的问题，我相不相信神会帮助我？我相不相信上帝会给我能力？而且配偶是上帝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上帝会帮助他，上帝也会帮助我，我们会越来越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才能结婚呢？我想基本上没有一些犯罪犯法的问题，我觉得就可以了啊。哦，我觉得很有趣，有一位弟兄他来报名要上我们婚姻的课程，那他 一次报就是报两个人，他跟他的女朋友。报名以后几个礼拜，我们还没开课，他就在报名的地方说：“我要退费，我要取消我的报名。我们没有上课以前都是可以取消的，没问题。”所以我们组里报名的姐妹就说：“没有问题，我们把钱退给你。”可是因为这位弟兄，我先生认识，所以我先生就问他说：“是怎么回事啊？”他就说：“我们吵架分手了。”哦，是。我先生就跟这个弟兄说：“那你等一等，因为离上课还有1个月的时间，可能最后又没事了。”他就说：“哦，好吧。”结果真的过一阵子，他就说：“哦，不用退了，不用退。”哎。结果过了1个礼拜，又来一次，我要退费，我要取消，因为又吵架，又不开心了，又要分手了。我们就再次跟他说，其实到上课前一天要退都可以的，你要不要等到开课前一天再决定？他又说，哦，好吧。所以我们就真的是等到开课前一天，李哥就问他说，怎么样？要取消吗？他就说不用了，我们又和好了。OK，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真的不完美。重点是我们两个人愿意继续走下去。结婚以后，我们也要愿意一起来面对问题，改变自己。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一句话说，有冲突并不代表婚姻出问题。所以冲突。困难本身并不代表婚姻有问题，而是我们如何面对冲突，我们如何化解冲突，我们如何在有冲突的时候愿意舍己放下自己，这个就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事。好，因下面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我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无法沟通，我看他不顺眼怎么办？那我认为这个是已经结婚了，英英姐姐怎么办？好苦哦！
是，我想进入婚姻啊，也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哈，我想到圣经有句话在箴言，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呢，我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无法沟通、不顺眼，有没有可能我们是站在哈哈镜的前面？哈哈镜是有一种就是凹镜啊、凸镜啊。然后站在凹镜前面，就是让变比较胖，整个人都是变形。突进的时候就让哇变得很高又细长哈。我们的眼光就像哈哈镜，就是如果我的心里面有了苦毒，我的心里面有对对方的不认同、不接纳或者不满意，我就会感觉到对方说的话不可理喻，没办法沟通，不顺眼，其实就是。不按照我的期待去做了，就是我觉得对方没有按照我想要的表现出我想要的样子，所以对方是不可理喻的，对方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不顺眼。其实，在婚姻很重要的就是舍己，放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是否开始学习站在他的角度去考量一些事情，我学习去理解他。接纳他，他就是跟我不一样，不是一味的用自己的角度去看见对方的时候，真的沟不了通诶。要合你的意才叫沟通的话，那就不是沟通了，是单向，就是你完全照你的意思做就好了，就不会不可理喻哦，也不会没有办法沟通。但这我相信也不是这个朋友要的，我相信你的内心是希望跟对方能够有亲密的关系。能够彼此交心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开始来学习，从对方的角度去考量事情？或许你会增加你的眼界，发现也没有这么不可理喻。然后你来检视自己的态度有没有问题，是我是不是真的有哈哈镜哈？我的里面有苦毒了，我里面那个眼光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怎么看对方都是不舒服的了，表示我的心有了问题。我先来处理我自己的问题。那如果发现我是真的很接纳他，我很爱他， 但有的时候他的确是有自己的情绪的状况，今天心情特别不好，那没关系，我们尊重对方，给他时间成长，改变对方不是我的责任，我要的先改
是，
变我自己。
是，曾经哈，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配偶很强势，很霸道，我跟他相处很有压力，怎么办？跟这个人问的差不多，他不可理喻，无法沟通。那次我就请教我们一位男童工，年轻的童工，这位已婚的男童工，他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你知道一个人强势霸道，你也可以说他做事很积极，很讲求效率耶。所以我们要不要换一个角度说，我的配偶做事很积极，很有效率，我真以他为荣。你也可以这样想啊，或者反过来，你的配偶是一个比较不积极，动作比较慢。甚至你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弱的人，那你也可以说他不可理喻，无法沟通，我看他不顺眼，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逃避？他为什么做事那么慢，那么没有效率？这个年轻的童工就说，这样的人你也可以说，他很随和，他很温和，他在人际关系上是让人没有压力、没有压迫感的。哦，跟他在一起很舒服，你也可以这样看。所以我想，真的是取决于我们的眼光。像我买东西哈，不啰嗦的，就是我不喜欢跟人家讲价钱，因为我觉得一讲价哦，心里会不舒服诶，到时候他又不肯降，所以我都是问一下，然后我一觉得这个价钱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走了。可是我发现我先生不是这样，我先生很会跟人家讲价钱哦，而且他跟人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很轻松诶，我就每次看哦，他跟那个老板讲价钱的时候，他都笑眯眯的，他没有很坚定的说你一定要给我降价，他就是跟人家哈拉讲台语啦哈，然后就。讲讲讲讲到最后，人家也很开心，就给他降价。他每次李哥就说：“啊，我就试试看而已啊。”他如果最后坚持不降啊，也没关系呀、啊。那你不问白不问呢？哎，我就觉得李哥这个随和。那我呢？我的意思是，我跟你讲价，你最后不降，我就不高兴，我就宁可不要那个不高兴。我要么就走人，要么就是按照他说的。我就付钱，干脆啊，我不跟人家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这种人际关系，我不熟悉。可是我发现我先生跟我很不一样，他很喜欢逛市场，那我跟他去逛市场，我就再一次惊艳，那个艳是艳丽的艳，我就再一次惊艳啊！我先生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特质，真的是我没有的，所以跟他在一起就是很轻松。他不会要求我要跟人家讲价，我也不会禁止他跟人家讨价还价。我们就是彼此欣赏、彼此尊重，都好，就觉得跟对方在一起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再回来看下面的问题。我们下一个问题啊，第一个男士提出来的，他说妻子不敬重自己的丈夫，意见不同就要求丈夫要听他的，如果我不按照他的要求，他就吵闹离家出走，然后威胁要离婚，然后也要求丈夫上交工资，就是把赚的钱都拿出来给他，他也不尊重我的父母。整天贪图我父母的钱财，可是这个太太又说她自己是出自基督徒家庭，称自己为姐妹，天天标榜自己有信仰。请问有这种基督徒姐妹吗？啊，那我想可能这个先生不是基督徒，他的太太是基督徒， 它里面有很多委屈，玉英，我们要怎么安慰他一下？
第一个，首先真的觉得这位先生你好棒，你真的愿意来求助，我觉得就表示你里面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你真的很想解决问题啊。然后也因为你不了解基督的信仰，但是你却愿意来认识，甚至你愿意来了解到底真相是什么。我想你的内心还是爱太太的，很爱太太。所以你才会很想要解决问题，男人都喜欢解决问题，想说到底要怎么做，他才会懂我，或者我要怎么配合，或者到底要怎么弄，才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呢？好，那我想要跟你分享《路加福音》6章37节，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会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话呢，是拿来帮助我们自己的，是拿来检视我们自己的，靠着上帝的能力，自己先去活出来的。所以第一个要有神的话，你需要让耶稣住在你心里，你才会是有新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来。上帝的话先拿来让我们自己去做，所以先生爱太太，先为太太舍己。上帝不是要欺负你哦，上帝是要祝福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很了解他造的女人里面有什么需要，就好像一个按钮会让他哇就折服了，心软了，温柔了，因为女人里面有些需要。好，所以我们先来改变自己。我是女人，所以我知道女人有什么需要。她希望被爱，她希望有安全感，她希望被重视、被注意，然后被倾听、被了解。女人很多都是感觉，可是女人的感觉呢，又不太会说出来，所以她就可能会让你觉得她好像在要求你，不尊重你，她好像要用威胁你离婚，其实她就是想要你注意她啦。就是很渴望你注意他，很渴望你秀秀他。哦，老婆，我知道，我还是爱你的。很难想象哈，吵着要离婚，可是其实是讨爱啊。这个就是女人，女人就是渴望被爱。所以圣经又有一句话哦，《路加福音》6章38，他说：“你们给人就给你们，而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怀里。”耶稣先为我们舍了生命，所以先给的那个人就是成熟的。你来问问题，你是成熟的，你先来学习，你先来练习肯定老婆，拍拍她，老婆对不起哦，你知道这些话哦，就会比你那个交工资哦，还能够打中他的心哦。其实他就是要你的注意，你先来信任他。哎呦，谢谢你爱我的爸爸妈妈。你不要想他是贪图你父母的钱，我想他可能有些想法，但是我们把他这样想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误会我，他就更生气了。所以你先来肯定他，尊重他，你先来倾听他，你会发现很有转机。加油！
我想这个先生很棒。你明明知道我们跟你太太是有相同信仰的，但是你还愿意很主动的，甚至我说冒险啊，来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但是基督的信仰真的不是要我们去要求别人改变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先改变。所以我真的鼓励这位先生，你可以来认识耶稣。撇开太太，我们先不看。当然，你太太不完美，你太太有你太太需要改变、成长的地方。可是，基督的信仰从来不是要我们去把箭头指向别人，说别人怎么怎么不对，而是把箭头指向我们自己。那我呢？我可以做什么改变来改善这个关系？我愿不愿意来信靠这一位爱我的上帝？所以我鼓励这位先生，你可以来认识耶稣，来做一个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管理引导我的人生，帮助我改善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想这样你们的关系就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你的太太绝对有要面对自己里面的问题，但是不代表你就没有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问题负起责任，看看我可以做什么改变，那你就成为赢家，你一点都没有输，你最后是赢回你的太太，赢回你的婚姻。我觉得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太太会非常的感动。可能我们讲了这么多，你都觉得哦，好空泛哦。我觉得从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做起哦，可不可以下次就跟你的太太说，辛苦你了啊，跟我生活在一起是很不容易，谢谢你，辛苦了。然后赞美她一句，说觉得你好美，你知道吗？任何女人听到这一句话啊，是不可能不心动的。尤其从先生来的赞美，哇，你今天好美哦。可能他会说，你有什么企图吗？你说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你今天很漂亮，就够了。这位先生，你愿不愿意反过来改变自己，赞美你的太太，感谢她的付出，然后也跟她说，我最近都有跟上帝祷告哦，我有跟耶稣祷告。那我想你太太可能会感动落泪。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再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今天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有点长，我就请玉英帮我们缩短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就回应好吗？
好，这位朋友说他跟他的先生差异很大，常常吵架，先生是闷不吭声，可是他就一定要说出来不行，就越吵越凶。他们本来是有积蓄，结婚以后就变负债，他们是一起开公司，一起工作，但是他也知道要敬重顺服，可是他觉得他的能力比他先生好，怎么办？他在家里跟小孩教养也不一致哦，然后沟通也是很大的障碍，他一开口就要跟他吵架，他说我不够温柔，我都用命令的，可是我丈夫就不吃这套，我该怎么办才好？
对，其实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可爱哦，她真的很直爽哎，她说我们吵架哦，主要是我不放过他哦，她都知道她自己不放过丈夫，所以哇，婚姻里面好多冲突。好，玉英，来，我们怎么鼓励她？
好，我觉得上帝真是绝配，看得出来这个姐妹就是直爽，真诚、热情，然后也很容易承认错，可是呢，又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话就要说，说完了就好。可是先生就是属于说不出口的那种人，他就属于比较稳重、谨慎，他说话会经过思考，做事比较缜密，思考比较完整，所以他在做决定相对应该也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他要思考清楚以后他才会说。所以这样的人碰到急性子的人，他会越急他就越当机，越急他就越说不出来怎么办。所以你们之间就会变得感觉真的很像沟不通哈，因为你很想赶快讲清楚，可是你越逼他的时候，他就越不知道怎么从何讲起，他越紧张。所以圣经有两句话来鼓励我们哦，他说宁可住在旷野，不要跟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他说妻子的争吵好像雨连连滴漏，就会滴哦，所以可能财务上也会滴，夫妻没有合一，家都漏水了耶，关系也漏水，经济也会漏水，就是各方面亲子关系也是冲突。所以姐妹你很棒的一点是你很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来靠主改变自己，我们就来靠主勒住舌头，因为圣经说舌头是非常重要，可以成为医人的良药，可是也可以成为伤人的利剑，我们都知道嘛， 那我相信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们约束自己的嘴巴，让我们能够成为造就人的。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先生跟你的差异这么大，是上帝的设计，你们才能完全。你非常非常需要你先生的看法跟意见，不代表你能力强哦，其实可能是他没有被发挥，因为你很强势，他就让你让你让你。所以感觉上，在工作上看起来好像他比较弱，其实他是忍让，他是不想要跟你破坏关系，所以他就忍让。所以我觉得情绪很大，真的会有破坏性。那你真的很痛苦吗？加入一个合乎真理的小组，跟姐妹说一说，这些人还可以用真理建造你，他们可以给你不同的眼光，帮助你。你先生真的很棒诶，他愿意跟你在一起，然后。忍耐你不跟你吵架，他在公司，我相信他有很多东西都让着你。其实他是让你，他不是没有能力。所以你呢，要开始练基本功，敬重、肯定、仰慕。你甚至公司能退就退，让你先生做。你的个性看到你不去讲话很痛苦啊，干脆就少去了。就是你有小孩，你就在家把家照顾好。你的房子的漏水就不漏了，你经济你会可能会惊艳到奇怪的，为什么开始转好？你开始转亏为盈，我有很多见证就是这样。我一个姐妹跟她的先共事在公司里，后来她是真的就回家，结婚后回家带孩子。她先生从她的下属变成主管，而且后来不断往上升级，她很惊艳她的先生有这些能力耶。是她以前跟她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完全看不到，所以你回家吧，让你先生主责，上帝要给他智慧，你祷告就好，肯定就好，然后嘴巴闭起来，让他等他说话，他有一句你要记得他说的话像珍珠，哇，你要好好接住，你要练习勒住舌头，闭紧嘴巴，我相信你做得到的。嗯，上帝祝福你。
是，其实我听这位姐妹的叙述啊，我发现很多夫妻是类似这样的组合。其实包括我，包括育婴，我们跟我们的先生都有一点这样，就是我们比较外向，我们可能动作比较快，然后先生比较内敛，先生比较是深思熟虑型的，看起来好像他比较慢，可是其实是他比较不急躁，然后我觉得女人好像比较容易急躁，有话就要直说，有问题就要立刻解决。那我自己过去年轻的时候，我的经验就是啊，我们那时候都一直是在服侍神，我常常看到一些人际之间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要立刻解决。我那时候啊，真的很霸道。我甚至把电话听筒拿起来交给我先生，然后我拨那个号码，我说：“你现在就跟他讲。”哇，我先生压力好大哦，他拒绝，他说：“No，我不这样处理事情。”我就说：“这种事情就是要当机立断，立刻解决，这不能摆的，越摆越糟糕。”感谢主，我先生没有依从我的意思。你知道我做事，我就觉得要赶快解决。结果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我先生真是有智慧，还好他没有按照我的方式想，那个时候就去说，就去解决。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要解决？”他说：“我下一次见到这个人，我再轻轻的讲一讲，带过去就好了。”你知道这些年下来，我发现我现在学习越来跟他越像，我学习不要那么急躁。有的时候事情不要讲得那么清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讲得清楚很伤感情，就是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很需要跟对方一起合作，彼此欣赏，彼此向对方学习。所以姐妹，你看到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很棒哈，所以你是愿意改变的，我相信上帝乐意帮助你。好，那谢谢玉英跟我一起回答朋友的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